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心灵道语，我是佳音。现在的录音时间是，6月23号，星期五的凌晨，4:50，而且是台湾时间哦。对的，我大概是在星期三早上带着小孩先回来台湾。那我先生一个月之后也会再回来，这次预计会在台湾待2个月。好久好久没有录音了。那这次不是因为心情低落，能量太低而没有录，是真的是忙不过来。那总是要心情调试到一种平静的状态，我才觉得好像是一个比较能够打开麦克风好好说话的状态。那因为时差，所以我大概3点多就醒了。那 现在是就是在我爸爸妈妈的家，那这里是一个社区嘛，公寓，所以我刚刚就在这个房子里头走来走去，试着在不同的角落录音，看看怎么样可以不要打扰到家人休息，然后又不会录到那个路上的摩托车的声音。好，所以我现在其实是站在这个晾衣服的阳台，我前方就是我刚刚才晾好的衣服。好，然后呢，外面可以听到一些鸟叫声，我觉得还不错，而且这边就比较不会有车子的那个声音，这样子。那这几个星期以来呢，其实也发生不少事情。我想要先分享一个我觉得还蛮值得记录的事情。那跟我在华德福的学校有关。我想如果有听我前面几集的朋友知道，我儿子在3月的时候在教室里头玩游戏的时候在跑，然后他就跌倒了，撞到一个钩子，所以他的额头缝了9针。那时候的伤口真的是很大一个，好，以一个这么小的脸来说，9针啊，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那我自己在过程中经历了，除了是对于他受伤的惊吓，对于这些受伤的画面的这种心疼跟恐惧之外，还有一大部分的情绪来自于我对于他班上老师的处理的方式，还有他后续跟我的互动，我都有很多的不满。那我前几集有提到，就是说我后来转念，他已经是用他最大的努力来回应我了。也许他也很害怕，他也很需要被关怀。他也没有太多的能量再来关心学生或者是家长，所以我对他的期待超过了他能够做到的范围。并不代表他是一个不好的人。那我跟他呢，确实也有长达1个多月的尴尬期，就是我们见面的时候不再像之前这么的，自然。因为我毕竟除了是个家长的身份，我也是华德福的，长期的中文老师的代课老师，所以，至少从事情发生3月初到学期结束有3个多月，我必须以同事的身份跟他在学校碰面。除了我会去他的班上，1年级的班上教中文，我们会交接他需要等我进去，然后跟我道早安，然后他离开。那我下课时候也会跟他就是做一个这种交接的仪式。所以我们就是必须要继续面对彼此，即使心里头是有疙瘩的。那我要讲的事情呢，就是在大概1个多月前，我带1年级的学生呢制作折纸，折那个花，因为我反正就是我们 一年级在教那个《春晓》这首唐诗，那里面有提到花落知多少，好，所以呢，我就想说，那我们用折纸来做一朵纸的花，然后我又想说，这个花呢，其实折好以后呢，他们是可以把它贴在一张纸卡上面，然后当做礼物送给。本来是想说啊，母亲节礼物他们可以带回家，但是因为时间没有算好，所以来不及在母亲节之前让他们做好。因为我想我高估了孩子的能力，他们一堂课是折不好的，通常要2堂到3堂，要非常非常细腻的分解动作。好，所以呢，就错过了母亲节。那我后来就想说，没关系，毕业典礼快到了，就是。我儿子的学校，他们最高就是8年级，8年级，就等于是台湾的初中学嘛，对。那，8年级的学长学姐要毕业了，那他们8年级的学生跟1年级是有这种所谓的 buddy 的这个传统，就是他们会配对，有点像是大哥哥大姐姐的配对，所以每一个1年级的孩子，他们都有一位8年级的 buddy。然后，他们就是有时候会，学校会安排他们一起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一起做，之前好像是圣诞节，他们有一起做一个劳作之类的。然后呢，他们有一个我觉得很美的一个仪式哦，英文叫做 Rose Ceremony，就是，直接翻就是玫瑰典礼，当然就是送玫瑰的典礼。那这个典礼一学期有2次，一次是在开学第一天，会由8年级的孩子送玫瑰给他们1年级新入学，就是新生上来1年级的这些新生哦。那一天也是他们知道说自己的 body 是谁的第一天。好，那第二次的玫瑰典礼就是在。学期的最后一天，结业式的概念哦。那一天，因为8年级要毕业了，所以1年级的学生们就会送玫瑰花给8年级的毕业生。那，所以我后来就想说，8年级要毕业了，那这些孩子们就可以，1年级的学生可以折玫瑰花，折花来送他们也很好。但是我并没有想好这个。送花啊，要在什么时机点？然后，是什么样的细节？我其实还没有仔细的深思熟虑。我当时只是想说，好，那就反正孩子们先折花，然后先制作卡片，我再来跟8年级的老师来协调说，说什么时间他们可以送花，送这张卡片过去。好，那我就开始带着1年级来做这个卡片。我们花了2堂课。来，终于把这个花，每一个孩子的花都折好了，好，而且还有助理老师的帮忙，2位大人。那所以呢，其实是不太容易的，对小孩来说，这个花是立体的，然后需要一些耐心才会看到它的结果是美丽的，因为这个过程中。很多孩子会觉得这个不是啊，这个不是花啊，这好丑啊！我要重做，就我们要不断安抚孩子说，它会是一朵美丽的花，你要有点耐心。当你把它折好，中间固定好，你用手去顺一顺这个花瓣，它就会看起来很漂亮。好，所以经过了这2堂课，做完花之后呢，我来不及让他们把它放在纸板上。那因为这个花的这种材质是有点像油性的，有一点光滑的纸，所以它很难用蜡笔写上去。那当然也是我没有事先想得很周到，所以我也没有准备油性笔帮他们写。我就跟孩子们说：“那把你们的花放到抽屉里面，我们下一个礼拜就来把它放到粘到纸卡上啊，要送给你们8年级的 buddy。”所以小孩子们都知道。好，那堂课是星期二，一跟二的课。结果那个星期五，我儿子放学回来，他竟然就把那朵花带回来。我说：“你怎么会把花带回来呢？”他说：“呢，他们的导师哦， 导师呢告诉他们没有时间送花给八年级学生，所以全部都带回家。我当场听到，真的有一种错愕感，是，诶，为什么导师可以来决定一个科任老师所做的东西要什么时候带回家，或者是不能送出去？我觉得很诧异，就是很不被尊重。好，那我就等到星期一，上学的日子，刚好我星期一二就是教一年级的中文，我就在下课以后我就去问老师说，哎，怎么会你决定要把孩子们的花让他们带回家呢？这是我的花，这个我中文课的 project 要送给八年级的。他告诉我说，这些花放在抽屉里头都被其他的书啊、东西啊压烂了，很多花都已经形状已经不好看，而且掉在地上等等的。然后呢，何况他觉得他并不知道我这个花呢到底是要什么时候送。总而言之，他就讲了一个理由，然后就开始教育我。他的态度就是，毕竟我不是华德福受训过的老师，对，我只是会讲中文的一位家长，我并没有很完整的训练。我觉得在专业上，他有一种气势，就告诉我说，一年级的学生，你怎么会让他们做一个超过2天的 project 呢？隔周的 project 呢？这个对他们来讲太大了。或者是你下次如果先告诉我，我就会帮你找出空间来让你放。反正他从头到尾都没有任何一点觉得不好意思，或者是他这个不恰当的一个决定，造成我的困扰。因为我们花了2堂课才做完。他完完全全一丝一毫都没有觉得他好像做错，他只是在告诉我说：“哦，我应该要这么做，我应该要告诉他，哦，我应该要先规划一个场地，或者是我不应该要弄一个这么大的 project。”我跟他讲完话以后，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生气，我非常不舒服，觉得我完全就是被贬义的感觉啊，因为他那种态度跟那种气势。所以我立刻开始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表达我对他的不满。然后我立刻开始约学校的类似校长的这个角色啊。我们这个学校没有校长，没有 principal，他是一个学校的 director。我就去跟他约说，我可不可以跟你会谈15分钟？但我没有告诉他什么事情。然后我也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好了，写完以后，我还没有送出去之前，我就突然间觉得。这件事情，我如果只有跟他说、跟他抱怨，然后跟 direct 讲、跟这个 director 讲，好像并没有真正有效果。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人的尊重，他缺少对人的尊重，这是一个蛮大的事情。那因为这位学校的校长啊，director 直接即将要离开了啊，之后会有新的director 来。可是我还没有见到他，而且我知道是谁，但是他还没有上任，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情我要在这个时间点就告诉新的人吗，还是怎么样？所以我就不确定该怎么做的时候，我突然想说，好，我来咨询请教一位家长，那个家长也是学校的理事之一，这样子。那我很信任他，我知道他的很多观点是非常的就是我觉得他是比较让我看到他能够关怀到学生，还有各个层面的人，相关人士的这种心情或者是影响啊，就是他的做事情是让我觉得很沉稳的，所以我就打电话给他，跟他讲了发生什么事。那他也同意我说，一年级的老师不尊重我，上课所做的东西是很不恰当的行为。那，但他那时候，我跟他讲说，我写了一封信，我不知道该不该寄出去。这个家长跟我讲说呢，你当然可以写信，但是我建议你不要马上寄，你最好等一等，你可以等几个小时过后，你重新再来看你的信，那时候你读完以后，你想要寄，你再寄。他说：“因为我在盛怒之下所写的东西，不见得是最适合发表的东西。 我听了他的劝告，然后我就觉得好，也很有道理，所以我并没有马上将信寄出去。那接下来就是又开始忙着其他的事情，然后我终究后来那封信确实是没有寄，但是我心里头在想，我不要被你打败，我不要因为你这位老师你的作为就影响了我的计划，而且其实班上一年级的学生是非常期待的，因为我那时候去他们班上时候，还有几位学生他们的花并没有带回家，还留在桌上，然后他们还很恳切的看着我，问我说什么时候他们可以继续完成这个，这个 project，然后什么时候他们可以送花给他们的 body，所以我不想要让学生失望，觉得说，哦，他们上次折的纸就是白费了。是当时我在课堂上说，哦，我知道你们有些人带回家了，那也很好啊，你们可以送给爸爸妈妈或者其他家人。然后我告诉他们说，我们会继续再折一次，而且当你们再折第二次，一定会比第一次更熟练、更漂亮。好，所以我当下都做了决定，我下一周我要带他们再做一次花。然后呢，我这一次我绝对不允许你再破坏这个计划。我心里头就是有一个这种想法。然后后来，我好像讲了太多细节。好，总而言之呢，我就有个灵感是，我要让这个花朵的这个卡片呢，跟结业式那一天的这个刚刚提到的玫瑰典礼结合在一起。我要让他们在当天来送这个卡，它是一个公开的仪式。第二件事呢，我那一天就是 决定要带他们，就是所有全校一年级到七年级的学生来唱一首歌，就是我们很多在我这个年纪、这个年代的人都听过的歌，就是《朋友，我永远祝福你》这首歌。其实歌词很简单，就只有四句话，因为不能太难，他们真的没有办法。就是记住啊，但是就是朋友，我永远祝福你，朋友，我永远祝福你，祝福你健康，祝福你快乐，朋友，我永远祝福你。好，就这样四句话。那所以呢，我本来在好几个月前就酝酿了说，啊，要在结业式这一天来带大家唱中文歌，送祝福给。八年级，所以我就是把它落实，而且把这两件事情做一个结合，所以我就跟 director 讲，还有跟筹备这个活动的负责人沟通，然后后来我们也开了一个会，让一年级跟八年级的老师一起，我们五个人一起开会讨论这个细节学生们该在什么时间点，然后把这个卡片送去给他们八年级的学生，然后。接下来要怎么样唱歌，然后我会怎么引导大家，好，等等等的细节都跑过，所以呢，长话短说，最后在这个玫瑰典礼当天呢，非常非常的顺利，小孩子们都捧着他们的纸卡，然后送给毕业生，然后我还特别多做了两张，一张送给八年级的老师，一张送给即将要。离开的这个 director，好，然后呢，我也带着全校师生一起唱这首歌，好，唱歌本身还有一些波折就是跟这个起音的 key 有关，因为我声音域比较低，所以我刚开始带大家练唱的时候都是比较低的声音，后来老师跟我反映说学生们没有办法唱这么低，我就往上调8度，所以我还逐班去。跟大家调音这样，但是当天的唱的效果真的是我觉得很动人，就是没有音乐伴奏，就只有人声，然后全部的一到七年级的学生都转向八年级，然后唱出这首歌，那我看到很多人眼眶都红了。对，然后也有家长跟我说，他本来完全没有想哭，听到这首歌他就开始掉泪，他们是完全不懂中文的，对，所以歌声确实也很有疗愈力啊。那总之呢，这个活动就是很圆满的结束，它也就是我卸任这个中文代课老师的最后一个据点。 对，我甚至还花了好几个小时，折了大概20-30只的那个纸鸟，它不是鹤，它是鸟，对，然后挂在窗户，大礼堂的窗户边，然后象征的就是，祝福这些孩子们展翅高飞。所以我也用英文解释了一段这个含义。后来我得到蛮多家长给我的回馈啊，他们就是觉得很有意义、很感动等等等。好，那我为什么要分享这件事情呢？我不是在炫耀我有多棒哦，因为我没有觉得我棒。如果我觉得我如果我很棒，我想我很多细节我会事先预料到，那么就不会发生我的在上课的作品被老师叫学生带回家的事情，对不对？或者是那个花放在抽屉被压烂，所以我确实不是这么的了解一年级的学生他们的能力在哪里啊。所以我也没有预料到说，哦，东西放在抽屉很容易损坏这件事情，所以有很多细节我学到了，对。但是我要讲的是，我很庆幸我没有放弃，我没有因为这个老师的这件事情我就算了。然后我反而我觉得我现在回想，我要谢谢这位老师，因为如果不是他这么做，我应该不会把这个折纸花的活动，小小的班上的一个，也是一个手工艺的活动，跟玫瑰典礼做结合，那么当天就不会有这个献卡片的仪式。好，那没有献卡片的仪式，也许也是还是可以运作，但是那个感觉不一样，因为这些是一年级的孩子们亲手做的东西，上面他们还写了很多的。就是画了一些画，比如说画彩虹、画爱心等等，然后有签他们的名字，也有写上他们巴黎的名字，所以这个卡片真的是独一无二的，是他们亲手制作的，有很浓的心意在里面。那跟他们之后送一朵玫瑰花又不太一样，那个玫瑰花是大人帮他们准备，他们就只是把花拿给巴黎而已，而且花终究是会凋谢的，而这个卡片是可以放很久，所以。我觉得这些灵感也要归功于这位一年级的导师，他让孩子们把东西拿走，而我才有一种被刺激到，然后决定把它做大，就是我要让这件事情完全不能被你再忽略的这种心态啊。我觉得我有一个好胜的心吧，也许是这样，或者是不轻易服输的心，所以最后他能够变成这个结果。我不能否认说是因为这个老师他中间给过我的这个挫折，所以我最后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一个不能是成果啊，但是就是这个事情的转折，就也是要归功于他，所以就让我想到有些人说，如果你生命出现一个石头，你不要被它绊倒。他要成为你的垫脚石，让你可以爬得更高。或者英文有一句俚语是：“如果生命给你柠檬，你就把它变成柠檬汁吧。你不要抱怨说这柠檬好酸啊什么的，它可以变成一杯很爽口的柠檬汁。那，我觉得我也很庆幸，我当时没有寄出那一封盛怒下所写的信啊，因为。后来在，我在制作这个卡片，带孩子制作卡片的过程中，这个老师他确实展现了充分的诚意，要协助我完成。好，譬如说，中间如果有时候学生们会比较调皮，所以老师会在我要进教室前跟学生们讲好说，你们今天要做这个 project，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好好的听陈老师的话，把它做好。所以我有感受到他对这件事情的重视，跟他愿意协助的这份心。那中间也有一次是我们，因为对我来说，我要念出，因为他的信是很长啊，所以我花了好几个月来练习怎么把他的名字发音发正确啊。他的音有5个音节这样子，所以我常常都要先在脑子里头回想他是 Miss 什么什么，然后再把。他换成中文，然后就是什么什么老师。那对他来讲，他要讲早上好，陈老师，或者是 再见陈老师，虽然早上只有5个音，它也是很难，它也是常常要练习。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交接，在班上交接的时候，我们都会说错，我们会发音发错，或等等，或者是会忘记怎么讲。我记得有一天我要跟他交班，我要下课了，然后呢，他就跟我说再见，然后他接下来竟然把他自己的名字讲出来。然后他就大笑，然后我也大笑，然后我们竟然就相拥而笑，我们就是觉得太好笑，然后我们就抱在一起笑。我觉得那一次的这个拥抱，就有一种，真的就是好像把过去所有的不愉快都化为乌有的这种感觉，就是我终于可以一笑置之的这种开怀的感觉。然后在学期最后这一天呢。这个玫瑰典礼结束后，我还带我儿子去跟他说再见，祝他有个愉快的暑假。我们还一起合照，然后我确实感觉到我们之前的这些尴尬跟心结已经化解了。至少在那一刻，我觉得我心里头对他没有任何这种不愉快的能量在了。我有的真的就是我接受过去发生的事情。我接受你不是完美的，而我也不是完美的，我们都有可能犯错，或者是我们都有可能在处理人事物的上面不够圆融、不够周到。That's okay。我试着去理解，他已经尽力了，我也已经尽力了。然后我们可以继续的以师生啊，不对，老师跟家长的身份啊，接下来就是用这样的身份跟他互动。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蛮圆满的句点啊，也是我这过去半年多来在学校教学，我觉得我真的看到好多自己的性格的造成我的不快乐，或造成我的压力的这种个性，好，但是我也从中学到了很多，就很想跟大家分享，如果你现在人生中，出现了一个大石头，不管是你的疾病，还是你的人际关系，还是其他财务状况等等的，我们有没有办法把这个大石头当做垫脚石，让我们往上？往上的是什么呢？往上的是我们对于生命的体悟，往上的是我们的心境，往上扩展的可能是我们灵魂的进化，是我们更能够谦卑，或更能够自在的。过日子，或者是让我们可以更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生命这个礼物，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好，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我希望这些鸟鸣、清晨的鸟叫声，并没有影响到大家听这集的感受啊。然后还有其他事情哦。真的很想跟大家分享，我就下次再录音了。祝大家身心平安平静，Namaste，我们下次见。